元帅穆桂英因为杨宗保连误三毛，打他四十军棍，又罚他去打青龙镇。杨宗保带着棍伤领兵出马，穆桂英也不放心，带众将出去给他官敌料阵。可是到外边一瞧，宗保走远了。今天呢，韩昌、颜荣都没讨敌骂阵，阵外显得特别静，可是阵内雾气昭昭，隐隐约约有锣鼓之声。宗保和军卒每人身上都有一小条降龙木，所以不怕阵中的毒气。等宗保战马一学，来到了南门，南方为丙丁火，是红色大旗，上书南天门。宗保一想，把军卒领到阵内是白死，干脆喝出我一个人吧。军兵，你们在阵外等候，见里边要是没动静，我没出来，说明我死在阵里了，你们给穆桂英送信去，可千万别进去，你们等着啊。宗保今天没想活着回去啊，所以催战马进了南天门，马蹄声急呀。等来到里边一瞧，无数的荒草，高坡处插着大旗，隐隐约约有伏兵。宗保不敢乱往里闯，他往左边拐，走不太远一瞧，远处是两个土坡，中间是道，土坡上插着两杆大旗，旗杆有两丈开外，豆青色的旗面周围是金黄色的火焰，绣着黄云龙，上书青龙阵。哦，穆桂英就叫我打青龙阵，我哪懂得阵里的奥妙啊，不过这个丫头是叫我送死呢。她站在门前没敢直接进去，探着头往里看看，里边雾气昭昭的，影影绰绰，中间有个吊斗，吊斗啊，这个木杆子有两篓粗，中间有半间屋子大小这么吊斗，上下有软梯，里边有放哨的，站在上边就可以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这算阵眼，白天打旗语，晚间用灯光和五色来分辨进阵将官的方向。下边是围墙，有七八尺高，是保护阵眼的，里边有无数座牛皮帐篷，是阵主住的地方。宗保一想，青龙阵我是找到了，我进去不进去呢？不进去不行啊，他正在犹豫，突然一支响箭打里边射出来，噔噔呦，吓得宗保趴在了马的鞍桥之上，响箭嗖的一声从头顶飞过去，接着打里边冲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老将手中拿着弓，看年纪有五十一二岁，中等个，体格挺壮，青须须的脸长得跟老窝瓜一样抽抽巴巴的，也不怎么那么不平整，黄头发，黄胡须，黄眉毛，一对母狗眼儿，浑身是青铜盔甲，外罩豆青色的征袍，半披半挂，耳戴金环，手拿素鹰大砍刀，眨眼之间来到宗保的马前，把弓挂上了，高声断喝，哎，什么人敢偷探俺青龙阵？宗保也没在乎，你家小爷乃宋朝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之爷，奉元帅之命来打青龙阵，来将是谁？通明受死。哦，俺乃大辽国驾前称臣，官拜平章之职，现在是青龙阵的阵主，俺叫苏天宝。这座天门阵呐，一共是108阵，总阵主是颜荣，各个阵呢都有小阵主，也就是正阵主、副阵主，三川、六国、九沟、18寨，各国的国王各守一方，哪路也不是好惹的。就拿这个苏天宝是刚从北国调来的，他们是爷儿俩，儿子是辽国的骏马，叫苏和庆， 带精兵2000镇守在青龙镇。杨宗保一进天门镇，就有人知道了，总镇主小雨各个小镇主说有人打阵了。等杨宗保往左边一拐，进了青龙镇，到青龙镇门镇，吊斗上的军卒就看见了，急忙给苏天宝送信，苏天宝这才迎出阵门，二人互通名姓。苏天宝说，嘿嘿，杨少帅啊，你是活腻歪了吧，一个人敢打天门阵，你长几个脑袋？宗保说，你少说废话，招枪吧，催马鸣枪便刺。苏天宝一摆大砍刀，当啷往外磕，震得宗保伤口是钻心的疼啊，他心里呀、啊、恨穆桂英，丫头啊，你这是要我命啊，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你打我40军棍，还叫我出马临敌，我今天要死在这里，我看你怎么办。他这一拼命，7分的能为就够10成了。另外老杨家的梅花枪枪招扎得急，抽得快，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几个照面，把个苏天宝忙活的眼花缭乱。宗保大枪上边啪的一晃，苏天宝用刀当啷往外一磕，宗保顺势啪往旁边一歪，来个猛刺。苏天宝再想躲可躲不开了，就听着这一枪正扎在苏天宝的左肩头，大枪进去有1寸，梭子骨当时就碎了，疼得苏天宝啊在马上坐立不稳，右脚八一带蹬穿马进了青龙镇，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喊，哎呀军兵，快把你家副镇主找来，儿啊苏和庆，快替父报仇啊。话音刚落，从一个土坡后边的围墙里窜出一匹青鬃马，马上一员小将，年纪在21、22岁，细高条大高个，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藏青色的征袍，上绣青云龙，青缎中间青缎靴子，手拿双枪，上边挂着皂缨，往脸上看黄白镜子，剑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两耳有轮，看去性高气傲，一团足壮的精气神。他是谁呀？他就是苏天宝之子，叫苏和庆，娶妻乃萧天佐之女，叫萧月仙，所以苏和庆乃是当朝的骏马。萧天佐是谁呢？是大辽国女皇萧太后的兄弟，是国舅，所以苏和庆在大辽国那是有名的人物，那够上将，而且小伙子有勇有谋，双枪受过高人点穿。他一见他父亲带着伤了，血迹下来了，哎呀爹，你怎么带着伤？哎呀儿啊，为父是叫杨宗保给扎伤的，快替父报仇。好，你等着，来啊，把我爹爹搀到后边。说完带领500军卒，炮声一响，是催马出阵。正巧杨宗保要进阵，两人走个顶头，苏和庆报仇心切，擎双枪往里进招，杨宗保是单枪会双枪。要说苏和庆这双枪啊真不含糊，啪啪啪像疾风暴雨一样，密如雨点一般。杨宗保一看不好啊，没办法，大枪封住门户，看机会往里进招，打了10几个照面。苏和庆一想，我现场有青龙阵，别说他一个人，拿几百个人也没事啊，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晃双枪带干嘛？杨宗保有能耐你可敢进阵？说完一摆手，500军卒慌慌忙忙，呼噜呼噜进大阵。宗保此时也忘记了伤疼，心想反正今天我活不了了，我不敢去，哪不敢去啊，随后就进来了。再看苏和庆领人进阵，不直接往里走，走的是弧形，画半拉圈往里带。开始苏和庆走哪儿，杨宗保跟到哪儿， 怎么追可也追不上。这阵吊斗上的军兵看见了，晃动了小旗儿，阵内是伏兵四起，杀呀！活擒杨宗保啊！别放这小南蛮跑喽！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杨宗保这匹战马吓得稀溜的一声暴叫，往旁边一闪，脚下一发软，杨宗保就觉得连人带马往下沉。宗保一看不好，急忙带缰绳，来不及了，就听着呼隆，稀啦哗啦，噼啪啦，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这陷马坑挺深呐，底下是一尺来深的石灰，石灰面子一起，噗，宗保的眼睛全迷了。这上边啊，人家是搭了几根扶杆，上边有芦席蒙的，又撒了点土，镇中的人都知道人家绕着走。宗保呢也没想说我掉进陷马坑去，哪知战马往旁边一拐，就是陷马坑。这回好，镇内静下来了。苏和庆一带马，救命，用挠钩把那杨宗保给我带上来。宗保眼睛睁不开啊，上边有东西下来了，心想我别在这里待着，用手抓着窜到了上边。刚到在坑边上，被军卒摁住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马匹兵刃也都提溜上来，推推搡搡奔大帐。这大帐啊就在吊斗下边围墙里边，临时买好了庄爵，把宗保捆在庄爵上杀。苏和庆想用不着问，也知道他是谁，我把他一杀，拿着脑袋去见韩昌秦公就完了。苏和庆亲自监斩，刀斧手手擎鬼头大刀要杀杨少爷。就在这阵儿，就听着一阵的脚步声，打后边跑了一个丫鬟，气喘吁吁的高喊：郡马爷住手，先别杀，老夫人请您叫您快去呢。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对待爹娘恭恭敬敬，一天三遍问安不带忘了。天黑了，到父母的帐内一站，多得老两口子说回去休息吧，这才能回郡主的屋里。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来到里边一看，见自己的母亲面沉似水：娘，您唤我有事吗？老夫人杜氏看了看儿子：儿啊，听说今天你出马临敌了，和谁交战呢？娘，来的是杨宗保。我父亲出马临敌，被杨宗保扎了一枪，大败而归。孩子，我出去把杨宗保引进阵内，吊进陷马坑，被我生擒活捉。现在我把杨宗保绑上了，要杀他替我父报仇。娘，您叫我有事吗？老夫人听这话吃了一惊：啊，你要杀杨宗保啊？奴才，你真乃大胆，你敢害杨家将。好啊，那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门之后。好，这下子苏和庆可有点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娘，杨宗保是被祸遭擒的敌将，不杀他留他干什么？你怎么向着他呢？奴才，宗保是你的亲人呐，苏天宝才是你的仇人，而认贼作父18年，看来你叫娘白白的盼到今天，还不如我一死方休，口眼一闭，万事皆空。娘，您这是怎么的了？ 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
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判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娘，您说的是怎么回事啊？这话要叫我爹知道，他给生气了。
老夫人一听又提到苏天宝，气得浑身哆嗦，不但不哭，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奴才，你在我的眼前休提起这个野兽
啊。我爹他怎么得罪你了？奴才呀，可怜你21岁的人不知道亲爹是谁，拿亲人当仇人，拿仇人当恩人，你杀父之仇至今没报，你还有脸见我吗？
苏和庆一听这话，脸腾就红了，心的话，我是当朝骏马，怎么到现在还没准爹？这要叫朝中的人知道，得多笑话呀。
娘啊，您小点声，我爹是谁呀？
哎，我说了也没用，你现在是骏马呀，萧太后是你的姑妈，萧天佐是你岳父，郡主萧月仙是你的妻子，娇妻富贵，你能舍得了吗？说完倒给你添麻烦，没有用啊。今天我是听说沙宗宝心里难受才提起来，不然烂到肚子里我也不能说呀。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急死了，你都说明白呀。孩子，我说你能替你亲爹报仇吗？娘，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要你说清楚，我一定找贼人替父报仇。孩子，你真能像说的那样，娘就是总死也含笑九泉呢。
然后老夫人就把以往的真情实话详细的说了一遍。和庆啊，为娘和老杨家人有亲戚，论说杨宗保还是你的兄弟。苏和庆更糊涂了，那么这老夫人是谁呀？这个老夫人祖居山西池州杜家寨，她姓杜，叫杜金香，是七郎杨艳思妻子杜金娥的叔伯姐姐。因为杜金香从小父母早亡，就在杜金娥家长大，金娥的父亲杜国贤老令公对待侄女儿金香像亲女儿一样，他比金娥大了好几岁，所以许给盗马关的总兵何东伯。开始两家书来信往，还有消息。后来杜令公被害，杜金娥和母亲离开了河东，搬走了，两家不通信了。不过杜金香和丈夫何东伯感情很好，生下一子，起名叫何庆。在何庆3年那年，大辽国进兵，萧天佐和苏天宝领兵攻打盗马关，两下一开仗，苏天宝刀伤何东伯，何东伯败进城池，后来城池失守了，就在街前，萧天佐大战何东伯。你想想，萧天佐多厉害呀，何东伯还有伤，所以被萧天佐一刀砍在马下。然后萧天佐和苏天宝带人杀进总兵府，把杜金香母子给抓住了。当时杜金香27、28岁，却有几分姿色。苏天宝顿起邪念，把杜金香母子掠到了辽国大营，强迫成亲。杜金香知道丈夫已经死了，自己要寻短见，可是3岁的何庆没人护理，为了抚养何庆，替夫报仇，忍辱求生，和苏天宝成了夫妻。苏天宝性如烈火，对待杜金香 张嘴就骂，伸手就打。不过对待何庆可挺好，改姓苏。
杜金江把孩子的名字前边加个姓，叫苏和庆。为这个事儿啊，苏天宝骂了好几次，叫他不许带何字，又威胁杜金江说，何东伯的事儿不许你告诉苏和庆，如果说一个字，我把你们娘俩全杀死。杜金香答应了。就这么，苏天宝在北国虽然说有前妻和子女，因为久在中原打仗不回去也就淡薄了，对何庆还挺好。杜金香呢，一心教子成名，替夫报仇，忍辱18年。何庆能为学成，双枪在北国英勇无敌，去年被萧太后看中了，把自己娘家侄女萧月仙许给了何庆。因为萧太后啊不知道何庆的根基，就以为是苏天宝的亲儿子。那萧天佐得信也晚了，小夫妻已经成亲了。萧天佐偷偷的和苏天宝商量，到马关的事儿无论如何何之何也不能叫苏和庆知道。苏天宝说，你放心吧，他不能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他娘跟我18年了，早不想前夫了。我要不差他对我挺好啊，我早把这女人杀死了。这次守天门镇用人，才把苏和庆从幽州城调到镇内，镇守青龙镇。小夫妻呢，才成亲半年，当然郡主要跟着了。夫人杜氏见儿子媳妇都到前敌，放心不下，也跟来。表面说照料苏天宝，就这么一家子都住在青龙镇内。杜氏从打何庆招了骏马，可愁坏了，心想没有这个郡主，我儿子还好回中原替父报仇，现在有了这个媳妇可就更不好办了，所以都成了心病了。正巧啊，今天何庆抓住杨宗保，苏天宝带伤又不在寝帐，老夫人和儿子从头至尾说了实话。何庆听完一口气儿没上来，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可把杜氏吓坏了，急忙把儿子收起来，连喊带叫又到帐外看看，怕有人来，把丫鬟婆子都打发走远了，把儿子唤醒。何庆放声大哭，娘啊，闹了半天萧天佐苏天宝是我杀父的仇人，待我杀死这二贼反出青龙镇。杜夫人一听心里有点安慰，孩子不许莽撞行事，你要反出青龙镇倒行了，你妻子郡主萧月仙可怎么办呢？这个嘛，何庆为难了，因为郡主萧月仙和他爹不一样，心地善良贤惠而美，论容貌如花似玉，性情温柔，对与何庆百依百随，丝毫没有以郡主压人的地方，对待公婆也很孝顺，夫妻俩举案齐眉，如胶如漆。老夫人一问郡主，何庆为难了，娘那就把月仙也带走呗。夫人一阵的冷笑，哼，奴才啊，月仙的父亲萧天佐是你父的仇人，你要替父报仇杀死他爹，那月仙能让吗？难道就不给他爹报仇吗？再说人家是金枝玉叶，从小在宫中长大，怎能和你受颠簸？哎，算了吧，虽然你父已死，你现在也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又有娇妻相陪，愁不愁的休要提起。说到这儿，这杜夫人又哭开了，可惜呀，我那死去的丈夫18年坟前冷落，连个天土之人都没有啊，你有儿如无儿，死也闭不上眼睛啊。何庆听他娘这番话，像刀子扎心一样，哦，难道我真的为了妻子不报杀父之仇？
为人在世，复仇不报，有何颜面活在三光之下？
娘，您等着，我把月仙杀死，再找仇人，然后反出青龙阵。
儿啊，你能有骨气，娘看着高兴。不过我那媳妇很贤德，可不许无礼呀。
何庆什么也没说，挎着宝剑出了寝帐，直奔郡主的黄罗帐。天已经黑了，来到帐前一瞧，帐门半开着，里边灯光挺亮。就听里边传出娇滴滴的声音：
丫鬟，你们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饭菜又凉了。
郡主，我们打听好几次了，骏马今天出马林底打了胜仗，叫老夫人请去了，准是那老夫妻俩呀给骏马庆功贺喜，在那儿吃的。我看你就别等了，自己吃吧。
不，我等他回来一块儿吃。
哎呦，都凉了。
凉了再热呗。
郡主，我们都给您热了四回了，再热可就不好吃了。
啊，不要紧，我不饿，等他回来再吃。你能不饿呀？
郡主，早晨吃的饭，中午骏马没回来，您就没吃，现在都黑了，吃吧。
呀，何庆听了这话，气儿啊都泄了。
贤德的妻子，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
人非草木，谁能无情？
哎，算了，他是他，他爹是他爹，我回去跪在娘的眼前替他求情，把他带走，他不跟我走再说。
想到这儿，转身奔娘的寝帐。母亲的帐篷没点灯，刚到门前，就听杜氏在里边哭。
也不知道这个冤家能不能替他爹报仇，要没郡主事儿都好办，有郡主怕这个冤家变心呢。虽然最亲莫过母子，可最近莫过夫妻。小两口刚成亲，冲郡主的面子更不能动萧天佐一根汗毛了。我是瞎操心呐、啊，要是报不了仇啊，我这老婆子也就没盼头了，也就不活了。
何庆听闻母亲说的伤心话，脸发烧啊。
是啊，难道我为个女人连复仇国耻都不顾了吗？不行，不能这么优柔寡断，我这就回去到郡主屋里，也别和他说话，闯进帐内，咔的一剑把他人头削落，提人头就走。
对，就是这个主意。何庆打定主意，气势汹汹，腾腾腾腾往回去，眨眼之间来到郡主的黄罗帐，啪一推双扇门，噌就窜进去了，把屋里丫鬟吓得嗷了一声。仔细一看是何庆，刚想过来行礼，就看何庆凝眉瞪目，手擎宝剑往